这些毁坏的墙垣有谁愿意起来重修呢？愿意的人在这里跟主说，主，我愿意起来，首先求主的话先来修护我自己，让我这里面毁坏的墙垣能够借着主的话再度的重新被修护起来。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我们今天的灵修进度来到了《使徒行传》15章13到21节。47篇真心话的主题是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破口。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破口。我们主要引用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的15章16到20节。正如经上所写的，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叫剩余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这话是从创世以来写明这事的主说的，所以据我的意思，不可难为那归服神的外邦人，只要写信吩咐他们拒绝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接着让我们看今天灵修经文的引言。雅各引用先知阿摩斯的预言，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这个预言说到神怎样重新的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叫剩余的人，也就是犹太人以外的人，可以寻求主，也就是指称为主名下的外邦人。重修帐幕的意思是指教会的兴起成为代替圣殿的敬拜所在，于是教会就是外邦人得以认识主的地方了。教会就是主的圣殿，所以建造教会就是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主在今世工作的中心就是建造教会，若是没有毁坏，那就不需要重修啊。有谁愿意站在破口上呢，使大卫倒塌的帐幕重新修造起来呢？接着我们今天来听张希平老师的短讲耶路撒冷的会议。
安提阿的教会就打发保罗、巴拉巴、提多，为了这一个外邦人归主是否要遵守这些犹太人的礼仪，到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他们去的主要原因有三个：第一是为了合一，因为外邦的教会跟耶路撒冷的教会原本是合一的，不可以因为有任何的信仰问题产生摩擦；第二是为了信仰，外邦人是不是需要透过犹太人的礼仪、犹太教而得救了，还是可以直接得救了，这是他们要讨论的问题。第三，也为了福音，因为这个问题也关乎到以后向外邦人传福音的问题。耶路撒冷大会最主要的讨论就是外邦人得救是不是要透过犹太人的礼仪才能够得救。大会中间有许多的争论，其中有彼得，他以哥里流外邦人得救的见证，再加上保罗和巴拉巴他们述说在外面宣教的见证，最后透过耶路撒冷教会的柱石雅各来做一个具体的结论。雅各指出外邦人得救是在旧约早就有预言， 他跟犹太人一样，都是可以同得神的救恩，并且外邦人不需要透过犹太人的礼仪才能得救。但是为了让犹太人和外邦人相处，在交往方面，他也有一个建议，要外邦人在生活习惯上有些的禁忌，来尊重犹太人的传统，这样彼此可以互相有融洽的交往。其中他要外邦人不可以吃祭偶像之物，免得有参与拜偶像的嫌疑，并且不可以奸淫。这里的奸淫特别是指利未记18:6-18里面讲的不要乱骨肉之亲的条例。第三，不可以吃勒死的牲畜，换句话讲，没有放血的牲畜不可以当作食物。第四，不可以吃血。所以大会的结束以后，就产生了三个结果。首先，神的救恩临到外邦人得以证实。第二，东西教会，也就是母子教会，能够合一得以保全。第三，他们对使徒们往外邦的工作得到耶路撒冷母会的祝福。
本篇的短讲呢，是从张锡平老师他在讲这个使徒行传中的时候，我把它截录下来的。他三分钟的这个谈耶路撒冷会的短讲交代得非常的清楚哦。他谈到了保罗、巴拿巴呢到耶路撒冷教会去是为了合一，为了信仰，为了福音而带下的这个三大的结果是神的救恩呢临到外邦人得以证实，东西教会的合一得以保全，使徒们往外邦工作呢得到了祝福。我们西森灵修呢会剪接牧者的视频，是希望我们借着这些大家所公认的圣经教师呢他的传讲让我们的这个真理呢更扎在这个磐石上。好，接着呢让我们来看看今天真心话的主题哦。今天真心话第一个主题谈到的呢是重建大卫的帐幕。当外邦人信主的时候呢，你该如何来面对这个割礼跟摩西律法的议题呢？被提到了耶路撒冷的大会来做讨论。雅各呢就回忆起阿摩斯这个先知的预言而做了结论，仔细了耶路撒冷大会关于外邦人归主的争论。他引用阿摩斯书9:11，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神要重新修造的大卫倒塌的帐幕，不是指这个所罗巴伯所带领回犹大重建的第二圣殿那一座属地的建筑，而是主复活升天之后应许圣灵降下所建立这个属天的国，也就是教会。就如主耶稣所说的，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耶稣这个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也就是说他将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将从死里复活。主耶稣说要再建立起来是他的身体，也就是教会。好，那第二个主题要看到的，但是呢人所看到的这个圣殿呢已经成了贼窝哦。犹太人尤其是他们的信仰的带领者容许圣殿怎么样世俗化，沦为贩卖牛羊兑换银钱的市场，美其名为方便远地来此献祭的朝圣者为他们提供服务，其实是以进钱为得利的门路，使圣殿成为什么？成为了贼窝啊！成为神不愿同在的殿。所以主耶稣说，他们拆毁这圣殿，而他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的殿，是属于一个属灵的国度，也是神所应许给大卫的那座永远建立的国。被拆毁的殿，是指主耶稣三日内还要再建立起来。同样的，大卫倒塌的帐幕 将被重新修造起来，让房成为主名下的外邦人都进来寻求主。所以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大卫帐幕的破口在于不能专一的服侍独一的神。百姓虽然来到神的圣殿敬拜，心中却另有偶像跟邪淫，在崇拜的活动中掺杂了世俗，且不恒心遵行神的道。也让我们检视当今的教会是不是也在这样的光景之下呢？教会若是不能持定元首基督，就会有偶像的崇拜。教会若不与世界分别出来，就会把世界的污秽、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全部都带到教会里面去。好，那下一个短讲呢，让我们来看，那既然如此，如何堵住破口呢？那如何堵住破口？我们看到圣经上的人物都有堵住破口的榜样哦。首先第一个堵住破口的是摩西，他有堵住破口的祷告，使神的怒气转消了，不再刑罚这些以色列民。第二个是哈拿，他看见神国度的需要，献上自己的儿子撒母耳。第三个是大卫，大卫为建立圣殿尽力的奉献自己一切的财物。第四个是尼希米，他虽然身居苏珊的王宫当中，但是心里却系着耶路撒冷城。第五位是以斯帖，蒙神的恩惠做了王后，舍己哦来拯救呢全族啊，全以色列民。第六位是施洗约翰，这个为人指出悔改的路，并且预备主的道路，使人能够迎接主进入他的心中。第七位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为了我们道成肉身，成就救赎的大功，他使复活的福音拯救了万国人，拯救我们脱离一切的咒诅。所以这些圣经人物都是愿意奉献自己、献上自己来堵住破口的人。因此我们知道神仆人最重要的职责是与神同工，堵住教会在信仰中的破口，谦卑束缚圣灵的启示跟带领，借着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跟爱心，守住圣经中纯正话语的规模，固守真道的奥秘。那有谁愿意起来站在破口上来代祷，来指出人悔改的路？这些人要怎么样？不怕石头的逼迫，也不受花圈的诱惑，要完全的献上自己，把自己献上为祭，并且大声的宣告：主为我死，我愿意为主而活。因此现在所谈的重点，你得着了什么？我所得着是神要建造的是他的教会，因为教会的传言已经毁坏，这个教会是属天的，不是我们所看到的属地的教堂。所以呢，这个殿，这个犹太人的殿在那里敬拜神，但心里远离神，所以呢到最后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最重要是我们要建造属天的教会，那建立属天的教会需要有神的话，有谁愿意站在破口上来堵住破口呢？就是需要有人把自己献上为祭，唯有把自己献上为祭的人才能够站在破口上来堵住破口，让神的心意得以成全。有谁愿意站在破口上来堵住破口呢？让我们一起来敬拜，借这首诗歌来到主的面前。让我们举起我们的心。 说主，我愿意献上我自己为祭，完全降服于你，祈求灵火熊熊的来焚烧我，恩膏厚厚的来浇灌我。迈开征战的步伐，高举基督旌旗，主啊，你看我们为华冠，以我们为精兵，让我们一起来宣告，我愿意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我愿意起来堵住其中的破口，重修毁坏的祭坛，释放被掳的灵魂，愿主的荣耀国度降临。主耶稣，我们再度以不配的身份来到你的宝座前。主，你说这殿被拆毁了三日内要重新的再建造起，你要建造的是属天的，是属于你国度的教会。主耶稣，主耶稣，你的子民，你的信徒，到底现在都在做什么？或许我们现在已经拥有光鲜亮丽的教堂，但是主说你不是要光鲜亮丽的教堂，你要用心灵诚实敬拜的教会，你要有一群倾心祷告爱主的人与你建立关系，愿意遵循你的话，愿意站在破口上堵住破口，完全献上自己的人。主耶稣，祈求我们过去的懵懂无知，我们常常在忙于外面的建造，忙于外面的建造，而忘记我们要做里面的建造。今天这些毁坏的墙垣，有谁愿意起来重修？愿意的人在这里跟主说，主，我愿意起来，首先求主的话先来修护我自己，让我这里面毁坏的墙垣能够借着主的话再度的重新被修护起来。主耶稣，感恩今天灵修信息让我们更清楚的明白，宗教律法规条永远是没有路的，只有来到你面前，你释放我们得以完全的自由。我们愿意起来，愿意起来做心灵诚实的敬拜，与你建造起那又真又活的关系。主耶稣，感恩你拣选我们这群人，每天早上起来可以一起灵修十玛纳，能够来到你的话语当中见光，被你的光所折服，而调整我们的脚步。谢谢主，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大卫倒塌的帐幕要被重新修造起来，你可愿意成为那个重新修造大卫倒塌帐幕的人吗？首先从自己开始，早起灵修十玛纳，让神的话来建造我们。我们今天灵修就到这里，愿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